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耶利米书51章1到14节，第二处是启示录的18章1到5节。我们先来读耶利米书51章1到14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剥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前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灭，要为他哀号，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耶和华我们上帝的作为。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呀，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马扎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下面我们读启示录18章1到5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麻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的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们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 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那么今天呢，我们感谢主，借着这个主日，我们来分享一个在圣经当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么就是关于巴比伦，大巴比伦的奥秘。那么刚才弟兄已经为我们读了两段的经文啊，这经文读的这个翻译的或者它的内容锯齿鳌牙啊，听了这个听得很不容易听懂啊。那么第一段经文呢，就取自于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公元前大概550到600年之间啊，这个时间我们想想，大概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么第二段呢，取自于启示录。那么启示录就是圣经里边最后的一卷书。那么启示录18章，也就是说，上帝在这个世界的计划到了尽头的时候。那么到了19章，就是羔羊的婚宴，就是白色大宝座，20章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整个世界就结束了。那么我们根据圣经的预言和客观历史的发展，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快到了这个大巴比伦，也就是说当今的世界将要完全结束的时候。那么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啊，这个可能我们有很多还不太了解的，发生在上个世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标志着世界已经进入到最后了。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的复国，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他亡国2500年啊，这个1948年他居然复国了。那么在那个时间上下差不多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核武器的实验。那么这个也为后来的圣经所预言的那一场大火就预先给我们预言了一下啊，启示录里边、彼得后书里边都把世界末了的那一场大火给我们在2000年以前都已经说清楚了。所以经过东西冷战啊，这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人类已经为自己充分预备好了这个燃料了。那什么时候燃烧不知道，等到一燃烧的时候，大概时间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在圣经将近结束的时候，在启示录第18章，我们知道启示录一共22章经文，里边涵盖的内容非常多，但是呢22章经文里边居然拿出来了一整章的经文来讲关于大巴比伦的奥秘。那么这大巴比伦的奥秘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历史历代的解经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因为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探讨。那么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限，我们不是上帝，我们很多问题我们搞不清楚，但是我们盼望着主的灵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把这些问题的精髓能够抓住。那么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啊。那我们看这个巴比伦，要明白啊，我们说大巴比伦的奥秘啊，认识这个大巴比伦的奥秘，我们从四个点来看，来认识这个大巴比伦的奥秘。那么这四个点呢，就是第一个点，就是伊甸园。为什么跟伊甸园有关系？非常有关系。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巴别塔。巴别塔是人类第二次重新开始以后又发生的一件事。那么伊甸园就是人类刚刚被造的时候啊发生的那件事。那么经历了1600年啊，洪水把这个当时犯罪的人毁灭了以后，那么人类再一次繁衍起来的时候又出现了巴别塔事件， 对吧？所以巴比伦这个名字，就是从巴别塔这个名字来的啊。然后呢，我们看第三个大点，就是耶利米的时代，就是出现了地上一个非常大的帝国啊，这个叫做巴比伦帝国啊。那么这巴比伦帝国跟今天的大巴比伦城有关系吗？啊，当然有关系。这个关系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啊。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启示录里边所说的当今的大巴比伦的奥秘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关于伊甸园。伊甸园就是上帝六天创造天地万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一个星期是七天的来源啊。神用六天创造宇宙万物，第七天休息。那么当上帝把人类造好了以后，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造好了以后呢，就把他们放在一个园子里面。其实这个园子很大啊，根据圣经的记录呢，这园子几乎可以涵盖整个世界。当然不管这个园子大还是小，但是人总是渺小的，对吧？啊，就像我们很多很有钱的人，对吧？家里住一个几百几千平米的大豪宅，对吧？到了最后他还是住大概两平方米的一个床，对吧？这个他并住不了那么大的空间啊。人类也是一样啊，亚当夏娃造出来他们还是人，小小的人啊，在这么一个很辽阔的土地上面。但是根据圣经的记录呢，因为伊甸园有四条河，其中呢现在还流传淌的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么根据传统上犹太人的解释啊，还有圣经的描述的这个记录，我们大概了解起初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最早的时候把他们放在伊甸园的地方大概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在今天的伊拉克，就是在这个两河流域中间的有一个地方，后来这个地方呢叫示拿平原，也就是今天巴格达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起初创造神创造的非常美好的地方，但是非常遗憾，这个地方却成了人类犯罪，这个撒旦魔鬼在这里诱惑人类，以至于人类由于犯罪使得死亡进入了人类。那么同时呢，我在这里也说啊，这是人类失败的地方，也是后来刚才这个领诗的姊妹说啊，我们的神是王啊，诗歌里面也说是的，他是上天下地的王。但是圣经里边又说呢，撒旦也是王，对吧？啊，撒旦是这个世界上的王。其实撒旦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王，他是个山寨版的王。那为什么圣经把他称为这世界的王呢？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类当中，他拥有相当的权柄。那么这个权柄不是神给他的，他这个权柄是哪来的呢？是很多人很多人愿意跟随他而来的，这是人自己拜出来的一个王，不是神立他做王的，神从来没有立撒旦做王啊。可是圣经里边把他称为王，这个是一个他笼络人心，众人跟随他，因此产生了这么一个权势。所以从伊甸园，撒旦就在人类借着人类的贪婪，借着人类不愿意听上帝的话，而导致了他成为统治影响人类的一个巨大的力量。后来神把人从伊甸园里边赶出去了，圣经里边说呢，是因为伊甸园里边有生命树，神这个安设了基路伯， 不允许再回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免得人永远活着。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不展开讲这个问题。总之，伊甸园已经被神收回去了，人再也找不到当初的伊甸园在什么地方。那么当然经过挪亚洪水以后啊，这个伊甸园就完全毁灭了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已经是挪亚洪水之后完全已经改观了的世界，起初神创造的那个世界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个地还是这个地，伊甸园那个地点还在那里。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虽然伊甸园是神造的，虽然伊甸园是把人造好了以后放在那里，给人预备了丰富的生活环境，请问今天现在啊，上帝对伊甸园那个地方是很喜欢吗？会不会？其实我相信，虽然圣经上没有说啊，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是非常恨恶那个地方的，因为上帝在那个地方失去了他的儿子。包括今天这个世界，人类一犯罪以后，上帝说地就因为人的缘故受了咒诅啊，地因为人的缘故受了咒诅，上帝咒诅了地，上帝咒诅了动物，但是永远记得一件事儿，上帝没有咒诅人类，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神加增了人类的苦楚，加增了人类的这个劳动要付出的代价，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环境。比方说天起了凉风，地长出了荆棘棘藜等等等等，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等等等等。但是呢，人神没有咒诅人类，相反的，神要拯救人类。但是因为动物犯罪引诱人犯罪，所以神恨动物啊，所以他咒诅动物。这个引诱人犯罪直接犯罪的圣经把它称为蛇啊。咱们中国人呢画了一种东西叫做龙，谁也没见过龙，对吧？但是龙呢是有牛的头啊，有四条腿啊，身子很像这个蛇啊，还有鱼的尾巴。我相信这不是空穴来风的，对吧？因为起初蛇是有腿的，只是他犯了罪以后，神咒诅他，他才不能用腿走路，开始用肚子走路了啊，让他永远抬不起头来，对吧？那么在中国造字的时候，把这个蛇这个字啊，蛇这个字，如果叫我们造这个蛇这个字，我们会造成怎么写啊？我小的时候在山东农村啊，我们不叫蛇，我们叫长虫啊，叫这个蛇叫长虫，所以可能就是长虫吧啊，这个或者一个条一个虫吧啊，细长吧，或者怎么样，对，总之跟它的有点关系嘛，对吧？可是为什么是一个虫，一个宝盖头下边一个匕首的匕呢，对吧？所以先说它，这个动物的它，人第一次指动物的它。你看神叫亚当给众动物起名字啊，他就给他起了名字了，所以呢就不用说他，就说什么什么都可以啊。但是第一次说他的时候，就是说那个蛇，就是上帝问女人说，你怎么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呢？蛇怎么说？这个女人怎么说？是他让我吃的啊，是他让我吃的。这个他是人类第一次指着动物，就是指着那个蛇，所以中国人就把动物的它指作是我家中的一个匕首，宝盖就是家的意思，下面个匕首就是他把我杀了的那个动物，就它，然后再加上一个虫子边就变成了蛇。所以蛇是什么呢？是我家里边那个匕那个动物，是在我家里边像一个匕首一样把我杀了的那个东西，就它，就蛇。所以中国人造字不是空穴来风的啊，它都是根据了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是人类对蛇的最早印象，就是家中，因为动物是女人就最喜欢它嘛， 所以他跟女人之间有对话，对吧？通灵性，对吧？通人性，所以我们这是宠物，对吧？然后呢，他被撒旦利用，结果引诱人犯罪，所以动物受了咒诅，那么地因此也受了咒诅了，对吧？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么这件事情悲剧，人类的悲剧，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们日光之下充满劳苦，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其实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这是人类犯罪而导致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伊甸园开始。所以伊甸园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与上帝作对的势力的一个开始，人类失败的一个开始，悲剧产生的那个开始，就是伊甸园。好，下一页。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来看巴别塔。巴别塔的地点跟伊甸园的地点应该是一样的啊，在同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挪亚洪水，咱们中国人把挪亚称为女娲，对吧？同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也曾经传说啊，那个时候呢，我们有大禹治水，对吧？全世界好像发生过大水啊，这个然后女娲补了天啊，然后使这个炼了七彩的石头把天堵上了。啊，其实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因为神跟挪亚立约啊，用彩虹做立约的记号。那么我们传说就传就开始传的神话变样了，对吧？越来越这个就是说好像挪亚又这个女娲又造人，怎么回事？其实不是啊，我们把创世纪的故事全给混乱掉了。那么从挪亚洪水以后，人类又从这个方舟里边的八个人啊，所以咱们中国人这个船这个字呢就成为一个舟里边八口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又开始在地上重新繁衍。那么因为挪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吧？所以他们的后裔应该都是蒙福的人。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在挪亚的三个儿子里边有一个儿子出现了问题，这个就是韩。在韩的后代里边，他的孙子出现了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叫宁禄。因为经文很多，我们在这里没法把它全都讲完啊，我们就概要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就是这个关于巴别塔的问题。那么宁禄这个人呢，圣经上说他是世界上这个他是个英勇的猎户，他是英雄之首。英雄是什么人啊？在我们的眼中来看啊，英雄就是做人上人的人，英雄就是统治别人的人，对吧？宁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从宁禄之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英雄都想做人上人啊。这个中国我们看有中国历史以来啊，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么打打杀杀，对吧？这个大大小小的英雄啊，这个一个英雄成名啊，多少人都要死掉，啊，这是成为后来人类的历史。但是神的心意呢，我们看两次人类开始的时候，就是亚当夏娃被造出来的时候和挪亚洪水过去以后，挪亚从方舟出来，上帝都有一个共同的命令。大家注意啊，什么命令呢？就是叫你们出去以后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神让人，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啊里边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家，这个人叫老子啊，他的很多思想真是我不知道他从哪来的，因为他跟一般的人想法的不一样，是吧？他说这个人和人之间啊不要太亲近，国和国之间更不亲近，老死不相往来，永远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对吧？哎，就是人和人之间，你不要去这个统治人家，你不要去看人家家里边有什么东西，对吧？哎， 咱们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从春秋以后，就成了一个互相吞并。到了这个秦始皇的时候呢，没法吞并了，因为他已经统一了天下。那怎么办呢？那就想办法夺权，对吧？所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夺权的历史。但是上帝起初不是这样的，上帝让人和人之间彼此相爱，互相合作，互相尊重，谁也别去管谁，谁也别剥削谁，谁也别压迫谁，谁也别统治谁，是吧？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基本关系与上帝建立起来。所以咱们上个礼拜天周报上写的这个题目啊，就是这个铁三角关系，不对，再上一个星期啊，铁三角关系，对吧？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建立的关系都是平等的，我们的关系要想好，要想能够稳定，那就是说我们都有与他之间的关系，都在敬畏他的基础上，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尊重，彼此合作，是建立这样的关系。人不要去统治别人，人也不需要接受别人的统治。本来社会应该是这样的，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什么呢？是家庭。所以上帝设立了父母，然后产生后代，好好养育他，长大了他结婚，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建立另外一个家庭，那么他再养育后代，就借着这个关系来繁衍人类，是吧？上帝不希望人做人上人，上帝也更不喜欢人需要去投在别人的保护之下，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一切，上帝是我们的供应，你有上帝就可以了，人和人之间是彼此平等的这样一个平的关系。可是呢，人不想这样，因为人不相信上帝以后，人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怎么办呢？我们就找一个人间的势力来往里靠，对吧？所以后来我们的国家的概念变得非常强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吗？谁说的？先有国还是先有家？当然是先有家嘛，怎么可能没有国就没有家呢？是吧？那中国改变了多少次了，对吧？那是家都没了吗？对吧？这都骗人，谁骗人啊？就是宁禄氏的人物骗人，说有我你才有幸福，有我你才有安全，那怎么办呢？你就敬拜我，听我的，我统治你，你老老实实的，现在人叫割韭菜，是吧？你得让我割你，是吧？你老老实实的，哎，就行了。有了我了才有你，没有我哪有你？这都是统治阶级啊，宁禄氏的人物欺骗人，不需要有国家，人不需要有政府，本来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人有国家有了政府呢？因为有英雄，是吧？因为他抢夺你，你怕别人就抢夺了，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搂起一帮子人来，是吧？日本人打中国，我们中国国家我们要抗拒他，对吧？因为一个人怎么抗拒一个国家呢？是吧？他的国家来了，那我就抗他，我得有个更大的国家，对吧？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种概念。这个概念从什么时候来呢？就从巴别塔，从世界上第一个英雄，这个人叫宁禄。那么他从方舟，挪亚方舟以后100年左右，对吧？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你是算圣经的这个家谱表啊。然后呢，就是大概到了100年左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啊，这个那么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分啊，就从那个时候圣经上特别著名啊，就从他以后人类就开始分散了全世界了。那么巴别塔也是人类变乱语言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之前的时候人类的语言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人类要聚集在一个强人之下，所以弟兄姊妹注意啊，全世界要聚集在一个强人之下是神所不许可的。所以从那以后，任何一个人想要统一天下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统一了全世界，没有，上帝不把这个权力给任何一个人，是吧？所以这个 包括像日本的东条英机也好，还是天皇也好，还是日本的希特勒啊，日本这个德国的希特勒也好，还是什么当年那个拿破仑子的人也好，这些英雄啊，这是近代的了啊，都想统一全世界，对吧？所以我们中国跟着我们伟大领袖也喊一口号，我们要干嘛？解放全人类，对吧？我们要解放全人类，也就是把全人类都拉到我们的权力之下，我们要统治全人类。其实什么叫解放？解放就是你从别的权力之下进到我的权力之下，这个叫解放，对吧？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你的权力要被我夺过来，这个叫革命，对吧？我们跟着他闹革命，就是我们跟着他夺权，就这么简单，对吧？把国民党打败，把权夺过来，这个叫革命。革了命以后怎么办呢？你继续被他，为他卖命，对吧？所以我说，我们历史历代几千年以来，人类历史就是欺骗和被欺骗的历史，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所以咱们这个巴别塔的时候呢，上帝看到人类做这种事儿，上帝很伤心，对吧？就是说，人相信人，人剥削人，人不要上帝，对吧？所以人有一少数的人，他自己想当上帝。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了伟大领袖以后，就唱一首歌，叫《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某某东，对吧？他是什么？哎，他为人类谋幸福，然后呢，他是人类的救赎，他叫人类的大救星。我再次讲，大救星这个名字从哪里盗用来的？啊，是从圣经盗用来的。这是只有耶稣才是人类的救星，对吧？只有耶稣，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因为他是为我们牺牲自己拯救我们的神，但是有人盗用他。大救星这个字，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上伯利恒上面出现一个星，对吧？众人看到这个星，知道人类的救主来了，所以我们呢也盗用这个典故，然后把它称为我们人类的救主。这都是冒充的上帝。所以我们本来是人人平等的，对吧？但是我们一定要喊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我们把它当上帝。所以早请示晚汇报，他一句顶一万句，是吧？我们要把他当上帝。从宁禄到今天，人类这种自己想充当上帝，夺得权柄，欺压别人，满足自我情欲的人从来不少。但是问题就在于说，骗人的和被骗的就形成了一个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巴别塔。那么上帝在巴别塔叫他们停工，上帝没有动任何的武力，对吧？只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结束了巴比伦这个巴别塔运动，那就是在那里变乱的人的口音。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也唱这首歌啊，团结就是力量，大家还有人会唱啊，团结就是力量啊，力量是铁，嘿，力量是钢啊。这个我们有了这个力量以后，我们就可以上天下地，哦，人定胜天啊，我们就了不起了。其实当时的这个巴别塔运动的时候就是这样。其实上帝很简单，把你的语言一变乱，互相讲不通了，成了 blablabla 了。啊，你一听他这 blablabla blablabla， 你说了什么？你听不懂了，完了，对吧？然后那个巴别塔就停下来了。所以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繁体字，这个祸害祸灾祸的祸，灾啊是上面是水，下面是火，祸是柿子旁边一个这个东西，旁边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巴别塔，你看旁边那个巴别塔那个图吗？就是巴别塔的象形啊，它只不过画两层而已，是吧？这个口上面一个，这个下边一个门啊，上面一个口，一层一层上去，就是旁边那个巴别塔的那个象形字。就是当上帝来到了一个人间的建造的塔，人就有祸了，是吧？原来人造了一个得罪上帝的塔，对吧？柿子旁就表示上帝，上帝来到巴别塔的时候，人就有祸了。人有祸了怎么办呢？所以就这个 过去的过这个字啊，就是巴别塔加一走之，对吧？表示巴别塔是个错误，过就是过犯，就是错误的意思，对吧？还有呢，就是这个过犯啊，总希望它快点过去啊，所以呢，这个巴别塔啊，叫它赶紧过去，对吧？人类赶紧把这个祸患把它过去啊，就这个过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咱们说啊，这个巴别塔这件事情呢，就洪水之后一百年，大概距今天啊，大约4300年左右啊，就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时间，是吧？这是巴别塔。那么巴比伦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啊，这个 Baal 这个字在希伯来语里边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互相不懂、混乱了的意思。其实后来的巴比伦也是从 Baal 这个字来的。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人听别人的话听不懂了啊，不拉不拉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啊。这个它是一个混乱啊，互相不通的意思。那么时间继续过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大帝国。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在宁录的时代啊，虽然那个地方已经不再有这个巴别塔这个工程继续了，但是巴比伦这个地方还在，因为神并没有毁掉它，对吧？所以曾经在那个地方呢兴起过一个巴比伦帝国啊，叫旧巴比伦帝国。后来这个经过种种的历史的这个演变以后，它逐渐衰落了。那么在公元前612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帝国再一次兴起。那么我们知道亚述帝国曾经兴起的时候，巴比伦还是非常弱小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曾经派使者到以色列去啊，还跟以色列希望能够讨好以色列，跟以色列建立关系啊。当时以色列的王是谁呢？是西西家，对吧？西西家就接待这些巴比伦，因为他是个小国嘛，是吧？根本又是远方的，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上帝说，将来有一天他要来消灭你。这是在这个巴比伦消灭耶路撒冷之前，大概多少年啊？因为586年，那个时候是大概七百年左右吧，啊，这个一百多年的时间，其实他就被巴比伦消灭了。好，我们看下一页啊，就这一页啊。那么这个呢，的巴比伦帝国其实它是新巴比伦帝国啊，当时叫做新巴比伦帝国。那么当时它成为一个新兴起的，统一了中东地区啊的一个大帝国。那么其中呢，它也统一非洲啊，统一这个北非，包括埃及的版图都进入了巴比伦的版图。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欧亚非三大陆连接点就是以色列，那么巴比伦就来占领以色列。那么他攻击以色列，最后呢，他就成了惩罚上帝的子民以色列，烧毁耶路撒冷，特别是放火烧毁以色列的第一圣殿。那么这个力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力量，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上的攻击，它不仅仅是一个在经济上啊，这个来掠夺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国家的势力，最重要的事情是它拆毁了耶和华的殿。所以刚才咱们读经的时候呢，上帝说他要惩罚巴比伦，要报巴比伦把上帝的殿拆毁了这个仇，对吧？也就是说，巴比伦的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上的行动，更是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当他们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 呼叫啊，他说你们的上帝会怎么样吗？你们的神能保护你们吗？他们是拜偶像，拜假神，拜完了以后他们才来打仗。所以这中间呢具有相当重要的属灵含义。其实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不一定非常清楚啊，这个包括直到今天，包括当年这个美苏在东西冷战的时候呢，其实美苏两个国家里边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叫做灵界对抗的那个组织。他们都是把各个宗教里边的这些有名有力有势的人把他们召集一块干什么呢？进行灵里边的较量。他们经过各种的这个交鬼祷告，这个各种的这个巫术等等的，想办法用这种的方式来攻击对方，对吧？来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来掌握各种东西啊。古代的时候打仗啊，都找这个这种巫师，找这种什么东西来看看天气怎么样啊，看看这个风向怎么样啊啊。然后他们因为很多时候人把握不了嘛，是吧？这个就像这个当年希特勒来打俄罗斯的时候，他就没想到苏联到了那个时候的气温变得那么冷，所以他的军队多少万的士兵都冻死了，对吧？这一下子他就完蛋了，对吧？如果那个时候天气很暖和，对吧？风和日丽，他就赢了。可是天气不作美啊，那你就完蛋了，是吧？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打仗里边多少次都是因为天气的问题，是吧？据说在一次以色列跟这个埃及的坦克大战，埃及做错了一个决定，他早晨起来7点发起总攻，是吧？在这个西奈半岛上两边7000多辆坦克在这个西奈半岛上会战。埃及从西往东打，以色列呢是被动的，他守，对吧？他坦克少，他守在这个沙堆后面，埃及的坦克往上强攻。据说就像圣经上说的，那天早晨太阳比平时亮7倍，所以那个埃及的军队在早晨9点钟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东西，而且埃及的坦克是苏制的，里边没有空调。我们知道他为什么7点发起总攻呢？就是他能看见，但是还不太热，对吧？他的时间是对的，可是呢，他没想到到了9点钟的时候，那太阳几乎照到了50度，那坦克就是一个铁蛋，是吧？在太阳底下晒2个小时，50度情况下，你说里边的士兵怎么活啊？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这种东西谁也把握不了，对吧？在那个时候，这个怎么预测？没办法的，是吧？这就是天时所谓的地利了，是吧？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想通过这个东西，很多这种大的战争啊，这个后边往往他们都有这种灵界的东西的参与的。所以当他们当年这个巴比伦打胜仗以后呢，他们就把耶和华殿里边，就是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里边的很多的器具掳了来以后干什么呢？摆在他们的神庙里边，然后呢去敬拜赞美他们的上帝。所以这件事情呢，神是非常愤怒的。因此巴比伦这个地方又扮演，这是咱们讲的第三个点了，对吧？第一个是什么？是伊甸园。第二个是什么？是巴别塔。第三个是巴比伦。所以这个巴比伦就成为消灭以色列，这个毁坏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圣殿，把耶和华殿里面的这些器具掳到巴比伦的庙，这个巴比伦神的庙里边去敬拜偶像。那么这件事情神非常愤怒，因此神就在怒中说我要使巴比伦永远荒凉。因此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大帝国叫波斯啊，然后波斯就把巴比伦毁了。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被毁灭过，对吧？这个咱们中国啊也经历过好多次被外邦统治啊，最近 我们被满洲人统治啊，日本人虽然没有完全统治中国，但是也相当厉害，八年多的时间，对吧？这个把中国搞得翻天覆地，但是我们还在，是吧？但是巴比伦不同，巴比伦就没有了，是吧？一直到今天，巴比伦这个地方无人居住，考古学家到那里去啊，挖掘，现在挖出了很多巴比伦的遗址。啊，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想有兴趣啊，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因为那个地方常年战争啊，伊拉克这个地方不稳定，所以我们也不大方便到那个地方旅行啊。现在又 COVID 啊，都去不了。这个等了有机会的话啊，我非常希望，我能带队咱们去巴比伦啊，去这个亚述啊这些地方去看一看啊，实地去考察。因为咱们以色列去了，哎，这个希腊这个土耳其啊，那个埃及这些地方我们都能去，这个约旦啊，我们都去看看，对吧？当年圣经上记录着那巴比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去约旦，我们就去了佩特拉，去了佩特拉我们就看到了以东的预言，对吧？啊，我们读厄巴底亚书的时候，你看看以东是怎么回事，你现在到以东去看看就是那个样，对吧？然后他们去过巴比伦的啊，现在甚至于我们在这个 Google 地图上，你找巴比伦啊，找这个巴比伦的遗址很快就找到了，对吧？然后他有一些这个卫星图啊，你通过卫星图可以看看那个地下的那些遗址的情况，影影绰绰能看到一些的啊。所以圣经的这些记录都不是随便说的，都是非常准确的历史的记录。那么这就表明了巴比伦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那就是与上帝作对，与上帝作对。它是一个势力，它总是与上帝作对。从伊甸园就是撒旦在这个地方与上帝作对，在巴别塔的时候，人又上帝又这个撒旦又借着一些强人与上帝作对，到了巴比伦的时候又兴起一个帝国与上帝作对。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圣经里边所预言的，就是启示录里边所说的，下一页，我们今天的巴比伦。实际上这个当今啊，在圣经里边所说的巴比伦大城，实际上这个城并不存在，在现实的里边巴比伦大城并不存在，没有一个地方叫巴比伦。所以呢，历史历代的解经家们都在想巴比伦指的是什么啊？就像有些人解释这个启示录里边的大淫妇啊，这个淫妇嘛，就是对丈夫不忠心的女人，对吧？那么这个大淫妇，那肯定就是因为圣经把教会比作基督的心腹，对吧？那么就表示是对基督不忠心的教会嘛，所以很容易人就把它想到了这个天主教，对吧？这个跟世界通融的啊，怎么？其实圣经既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指示，我们就不需要把它非常具体化的套在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组织的头上。因为我相信圣经它并不是要，我相信比这个天主教走得更糟糕的教会还有，是吧？所以我们很难就是说把这个圣经里边啊这种的解释呢一下套在一个具体的组织上头啊。我记得那时候在国内啊，这个我小的时候，我们教会聚会，那么有一个老先生老弟兄啊，非常眉飞色舞的来讲一件事啊，我们听的当时都津津有味，说什么呢？说这个大淫妇啊，大红龙啊，就是指的共产党，大淫妇就是江青，哇，讲的眉飞色舞啊，这个，我们当时也觉得哇，可能讲的挺对的。可后来想想很可笑的，对吧？这就是我们常常解经的时候呢，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把它套在某种东西上头，这个是挺危险的，对吧？那么圣经里边既然用巴比伦和大巴比伦、大巴比伦城啊这么一个形容，而客观上呢并不存在一个巴比伦，这里明显的 它就不是指的一个具体的地点，具体的组织，也不是指的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指的当今世代与上帝作对的那个最具代表性的最核心的那个势力。它可以是任何东西。那么因此今天我们看到大巴比伦的奥秘并不是指的某一个政治团体或者宗教团体或者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什么东西，不是的。它是指的一个抽象的，是一个在无形当中统治这个世界，是指的这个东西。那么当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里边的时候，那么这一位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了，这一位天使，大有能力的天使从天降临，然后就宣告一件事，就是巴比伦大城，其实在原文里边这里没有大城，这个大城呢是根据后来巴比伦大城这个字呢加进去的，在原文里边这个地方就是伟大的巴比伦，伟大的巴比伦他倾倒了，倾倒了，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上帝到了世界末了最后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毁坏这个世上与他作对的那个势力。然后这个对巴比伦大城，对这个巴比伦的描述是什么呢？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世上的列国都被他邪淫的大怒的酒给倾倒了。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首先先说什么叫淫乱奸淫，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男女进行不正当的性关系，对吧？那人为什么要进行这种不正当的性关系呢？是为要在其中得到一种不应该得到的快乐。所以圣经上说这是一种放纵情欲的行为，对吧？然后他说这个地上的列国都跟他行淫，那么也就是说这当然不是指的男女的问题，而是指的世界上的这些的国家民族都与一个势力来共同进行了一种非正当的快乐关系。那么这个快乐关系呢，说导致的结果好像喝醉了一样，大家都东倒西歪，喝得穷倒了，穷倒了，是吧？酩酊大醉。弟兄姊妹，看看今天的人为什么疯狂啊？咱们中国人说一句很可悲的话，叫鸟为食亡，怎么样？人为财死。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追逐享受。所以这里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也就是地上的君王都与一个无形当中的罪恶的力量势力跟他在那里寻求肉体的，但是是罪恶的那种快乐生活。然后说地上的客商都因他干什么呢？奢华太过就发财了。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干嘛？都在追求发财，都在上网，对吧？对，你现在看看啊，我有时候我看这个 YouTube 里边，在我的 YouTube 里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看过一个这种视频，然后就他们老是给我推荐这种视频啊，就是说一打开里边呢，满满的全是这个富豪碰见一个穷人，这个以为看不起他，结果这个穷人没想到他原来是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结果他就这个看不起他的这个人呢，就糟糕了啊，老是出现类似于这样的小视频啊，这个以为是什么什么穷小子，一个送什么餐的啊，然后也看不起他怎么怎么回事，然后呢殊不知啊，他是原来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啊，这个竟出现这样的视频。就是老给你感觉到，就是说有钱人他就怎么样，没钱的人就被人看不起，对吧？当然这个是历史上有史以来人 始终有这种倾向在里边，但是今天呢，已经把这种事情推到了高潮。所以我们看到全世界现在基本上都是经济来做杠杆，现在世界上人已经不问什么主义，什么东西，什么这个那个，只要能赚钱。所以我们的另外一个领袖说的很有意思，叫做不管白猫不管黑猫，干什么？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对吧？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这个主义，不管你是那个主义，只要赚了钱就是好主义，对吧？所以世上的君王都跟他行淫，然后因为奢华过度就都发财了。所以今天全世界经济发展，我们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么经济发展。人类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吃饱饭的。过去我们把工作叫做什么？叫做饭碗。没了工作了，我们不叫失业，我们叫丢了饭碗，对吧？我们都为了吃饭，天天为了吃饭活着。今天我们的收入里边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为了吃饭的，大部分都是拿来干嘛的？拿来奢华。因为奢华太过，我们人需要这么奢华吗？我们看到那些有钱人，他们的房子以前是论几万然后几百万，现在的房子论亿来算，一个人的房子值亿的，我的妈呀，这个我已经算不过来了，对吧？已经没法想象了。所以人家说，因为你是穷人嘛，对吧？你想人家，你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人做不到的，有你想不到的，是吧？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因此弟兄姊妹，当今巴比伦的奥秘是什么？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个思想界里边的一个势力，文化界里边，政治界里边，统治影响人的思想和生活的一个势力，全世界的人都笼罩在这个势力之下，大家都在这里边干什么呢？只顾今生享乐，不顾永生去向，这就是巴比伦的奥秘。然后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通通建立在一个最这个亵渎的一个思想里边，就是无神论。中国大陆信奉无神论，美国、澳洲、西方信奉无神论，逐渐逐渐的，无神论统治全世界。因为只有无神，人才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只有无神，人才可以不顾永远的生命，只顾今生的奢华。其实这是撒旦魔鬼的一个骗局，因为他知道他要灭亡了，所以他就用这个东西笼住人的眼睛，让人看不见未来，只顾今生，将来和他一同灭亡。这就是当今巴比伦，大巴比伦，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影响人心这个思想和生活的一个势力。但是不要看它简单，它笼络了全世界的文化。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圣经怎么，我们讲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下一页。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这里当天使宣布大巴比伦要倾倒了，倾倒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要灭亡了，灭亡的时候，天上又有一个声音说了，我的民哪，启示录里边说的我的民是谁？就是你和我，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属上帝的人，要从那城里干什么？出来，要从那里出来，然后免得与他一同有罪，然后受他所受的灾殃，或者说受他所受的刑罚。因此上帝从旧约的时候就告诉以色列人巴比伦要灭亡，所以怎么办呢？从那里要逃跑。今天 神对我们发出的是同样一个信息，就是要叫我们逃。我在这问大家，既然没有一个具体的巴比伦城，我们往哪逃？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跟我说，他说，哎，某某人啊，他说我想搬离墨尔本。我说你搬哪去？他说到农村。我说为什么？他说墨尔本就是这个索多玛。这里同性恋。这里充满了罪恶。大家都贪婪。不信上帝。他说我要搬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去。或者回中国去，或者到其他地方去。行吗？所以圣经之所以说一件事，咱们讲到巴比伦的奥秘啊，就是说圣经用巴比伦来作为一个代表，可是实际上又没有巴比伦。那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咱们刚才讲了，巴比伦是抽象的，对吧？既然是抽象的，怎么逃出来啊？因此在这里告诉我们，逃离巴比伦的方法不是地方性的，不是你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是信仰和思想性，是我们人生的价值取向性，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性，是这个你不要和他去同伙，你不要和他一同去追求那些东西，你不要走他的人生道路，是指的这个。当我们不去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压力会很大。其实挪亚洪水的时候，神没必要叫挪亚逃跑，是吧？他只是造了一个方舟而已，但是他还生活在那些人中间。虽然到了这个索多玛灭亡的时候，罗德要逃跑，但是那也是到了最后一刻，他灭亡之前的时候他才逃走的，之前他一直是生活在里面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乎我们 physically 在哪里，而在乎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跟那些东西去认同，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你就算你的身体不在这里，可是你的思想跟他是认同的，那也你跟他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咱们今天不在乎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甚至于也不在乎我们住在什么样的房子，住在什么样的车，开什么样的车，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心中的价值观念，重要的是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的上帝，重要的是我们一生追求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对吧？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属世界是因信称义，并不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在澳洲，在哪个国，不因这个而区别，而在乎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以谁为我们的上帝，以什么为我们生活的标准，以什么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逃离巴比伦那个本质的选择。所以但愿今天我们在读启示录，我们天上有声音告诉我们巴比伦要灭亡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最终的势力要结束了，快了，这个时间还没到，什么时候到不知道，但是神在这之前给我们一个呼召，叫我们要逃离巴比伦，不是我们地理上的逃离。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不认同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不追求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认同他们的价值体系，特别我们不要去跟那些无神论的东西跟他们去挂边，是吧？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从内心里面我们来敬畏这位独一的真神，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去贪婪那些东西，有意有时就当知足。让我们在地上不一定我们过贫穷的日子， 上帝让人过不同的日子，不是贫穷的就比有钱的更属灵，不一定。弟兄姊妹同意吗？原来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说这个我们长阶级对吧，我们觉得无产阶级怎么样，资产阶级怎么样，我们就认为穷人都是好人，有钱人都是坏蛋对吧。现在我就突然不明白了，当年那个打地主分田地的那些都是穷人对吧，现在他们都成了富人了，他们现在是好人还是坏人？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大概就是共产党对吧，再个就是那些石油大亨对吧。我们的官员贪污一贪就贪多少亿，现在他们都有钱了，当年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现在他们是，所以现在不叫无产阶级革命了，现在也不能唱国际歌了。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啊，我不是在这里讲中国的政治问题，弟兄姊妹千万记得这件事儿，对吧，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要被那个骗了，对吧，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要明白那种分法是错的，是吧，所以不要觉得人家有钱他就一定是个坏蛋，不一定，是吧，一个穷人他一定是属灵，不一定，他可能是因为他穷导致的，是吧，上帝觉得那个人他有资格，神把这个很多的财产给他，让他去管理，这个我们不能用这个评论。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内心的追求，我们内心，其实神不是叫我们做穷光蛋，神盼望我们能够跟他管理他一切所有的，神要放心大胆的把这些事情都交给我们去管理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中是贪婪的，追求那些物质的，神不会让我们有，让我们有就害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我们外在拥有什么，而在乎我们内心取向什么。求主来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站立得住。